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4月6号到4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长春参加海牙国际电影节，观众了解真相。2002年3月5号晚8点，很多长春人见证了历史性一刻。晚间电视新闻中突然插播了两段影片，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不仅讲述了法轮功真相，还有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的镜头，向人们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平和。然而这一画面持续不到一小时便被中共切断，这是20年前震惊全球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中的一幕。2022年4月10号晚，加拿大制片商 Lofty Sky 长春制作组将这段珍贵的历史再次呈现给荷兰观众。此次该制作组带着这部由知名艺术家大雄创作的动画纪录片来海牙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重要电影节 Movies That Matter Film Festival， 前身为大社国际电影节。
政见新闻新报告，300多医生已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作者施平。4月5日，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一篇研究报告，作者研究了10几万份中国人自己发表的临床报告后得出结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国的军队和地方医院中，器官捐赠者在被摘取心脏前还没有死亡，也就是说摘取心脏才是捐献者死亡的原因。报告说，如果按照中共政府的说法，在2015年前是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话，那他们的操作就成了用移植心脏来进行处决的行为。
讲真相中的几个片段，作者善心。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摘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摘自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从1999年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到现在，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最初是讲大法基本真相，后来是讲大法基本真相和劝三退。我觉得众生能听明白真相得救，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讲真相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层，不分环境，走到哪里真相就讲到哪里。城市、农村、商场、超市、工作环境、菜市场等都留下我讲真相的身影。我把讲真相融入到日常生活工作中，很随缘很自然地就讲了真相。我常用开玩笑、做好事、说体贴入微的话等方式，理智智慧地与对方聊天互动讲真相。我觉得要讲好真相，首先得学好法，有了一颗完全为别人好的慈悲之心，才能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抓住机缘，找到讲真相的突破口。我刚开始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只要闲下来就回想今天讲真相时哪句话不恰当，该怎么说才能使众生更容易接受，甚至在做家务活时也一边做一边想。师父看我有想救人的心，就赐予了我讲真相的智慧、正念和慈悲。 下面讲几个我讲真相中的片段与同修分享，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抓住一走一过的机缘，用开玩笑打开讲真相的局面。一天傍晚，我步行回家，路上碰到几个妇女在一起讲话，正要与他们擦肩而过时，一位大姐抱起一只大狗说：“哎呦，哎呦，我抱不动了。”这时站在离他远一点的一个人说：“抱不动就放下吧。”大姐很幽默地说：“不行啊，他是我的孙子呀。”我乐呵呵地开玩笑说：“现在好多人把狗当儿子，您把狗当孙子，您好可爱呀。”大姐听了非常高兴，一边与我一起往前走，一边聊天。她讲她有个儿子，我说：“那你有福啊。”她说：“有什么福啊，现在是男孩多女孩少，女尊男卑啊。养儿子的人老了还要给儿子打工，养女儿的人老了打麻将。”我说：“是呀，都是江泽民那年代搞的什么计划生育，害了多少人呀，他还迫害法轮功。”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得很全面，他很认同大法，最后退出了团队。到他家门口了，他听得还不愿回去，他家人叫他，他才回去。离别时，他叮嘱我记住他的家，有空到他家去玩。二，抓住瞬间机缘，用做好事儿打开讲真相的局面。一个夏天的晚上，天刚下过一阵小雨，我和同修一起讲完真相，正准备推电动车回家，正巧停在我电动车旁边的摩托车的车主和他的同伴也来推车。车主和他的同伴都是年轻男士，我见他车上有雨水，就立即顺手把我车上的一块抹布递给车主擦水。车主愣了一下没接，问我干什么。我说：“你车上有水，擦一擦，免得把衣服打湿了。”他这才回过神来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我说：“人就应该真诚善良相待。”他接过抹布，一边擦雨水一边激动地说：“谢谢，谢谢。”他们骑上车正准备离开时，我上前一步说：“你们应该比我小吧，那我叫你们小弟。小弟，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入过团，是吗？”他们说：“是。”我说：“那你们入过党吗？”他们说：“没有。”我说：“我们入团队时都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是毒誓。你们把那个毒誓给抹去，从心里退出来，愿你们吉祥平安，好吗？”他们说：“好，谢谢。”紧接着我告诉他们要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是佛法，天门自焚是假的。他们高兴地点头离去。我这次讲真相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瞬间机缘，我当时如果稍有犹豫，这瞬间的机缘就错过了。事后同修感慨地说：“真是机缘一瞬间呀。”三，用体贴入微的话消除敌意，打开讲真相的局面。一个夏天的上午，我穿着防晒衣，戴着太阳镜，骑着电动车回家，看到路边正在干活的人，就想平时匆匆忙忙地路过这里没给他们讲真相，今天不能再错失机缘了，不能懈怠了。我走过去，没走多远就讲退了三个农民工，他们希望我有空的时候再去跟他们聊聊天。我继续往前走，路边是一家大型工厂正在建厂，我看到正在路边做事的小伙子，就喊：“小伙子，你在干嘛？”小伙子没听清我说什么。离小伙子较远的路边坐着一个脸庞黑黑的老人，他边打着手机边喊着什么。我问小伙子他在说什么，小伙子说：“他说你是法轮功，搞了什么什么事。”我心想：“ 我还没开口讲呢，他怎么知道我要讲法轮功呀？这时我听到老人对着手机说要报警，我干脆把车停稳说，爹爹，您说什么过来说。他拿着手机气冲冲地过来了，说今天可抓着你了，你敢在我的地盘上发那东西，指法轮功真相册子。我说您说什么我听不懂。他说你别装不懂，你发过几次了，今天终于抓到你了，你把脸露出来。我心里明白，他是说有同修到他的工地附近发过法轮功真相册子，他把我当成了发册子的法轮功学员了。我不紧不慢地把防晒衣的拉链拉开，放下防晒衣的帽子，摘下眼镜，走下车来。他一看慌忙说，错了错了，他比你要矮一些，你们穿的防晒衣是一样的。他还是气呼呼的。我赶紧平和地说，爹爹，别急坏了身体呀，来来来，吃包子。我说着就把车里的新鲜包子拿出来给他吃。他说吃过了，不吃，还是气呼呼地往前走。我上去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多不容易呀，要保重身体呀，您有儿女，我有父母，水往低处流，您平安健康了，不给儿女带来麻烦，您把身体气坏了，儿女要为您操心，您应该为儿女着想，不生气，保重身体呀。他感受到了我的善。我接着说，您管他发什么呀，他如果发的是好东西，是做好事，您如果管了，您不就做了坏事吗？他说他发的是法轮功的东西。我说您知道法轮功吗？您都是听电视上说的吧，电视上说的您也信呀，像您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经历了文革、三反、五反、斗地主、六四等各种整人的运动，您说是吧？哪一次不是冤枉的？毛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公贼，说农民种地亩产万斤，您是农民出身，您信吗？中共的十大元帅哪个有善终的？接着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听明白了，气也消了，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跟他做了三退，他就走了。我紧接着问那年轻人小伙子听到了吗，他笑嘻嘻地说听到了，他也高兴地退出了团队。他那高兴的神情仿佛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喜剧片似的。四，与老人讲真相时，我常用保重身体打开讲真相的局面。两年前的一天，我下班去菜场买菜，路边有两位老人在摘野菜苔，一位老人摘完了望着我，另一位离他几米远的老人还在摘。我准备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思想中却闪过一个念头，他们年纪大，肯定没读过书，也不需三退。马上我又想，难道我讲真相是为了三退名单吗？这不是在求名吗？多自私的心啊！我见摘完野菜的一位老人正望着我，我赶忙和老人打招呼，您摘这野菜干什么用呀？老人说做腌菜很好吃。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80多岁了。我说您这大年纪了，要保重身体呀，别太累着了。接着给他讲真相，他很喜欢听。他说他没上过学，什么也没有加入。我告诉他念九字真言能得福报。正说着，听到咚的一声，只见刚才还在摘野菜苔的那位老人怀里抱着一包野菜苔趴在地上了。我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说，您慢点，别急呀。他说他想听我在说什么，慌忙中脚被路旁的野藤给绊住了。我问他高龄，他说90岁了，就想听我在说什么。我给他讲了真相，我望着他那朴实、期待与渴望的眼神，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为了听真相， 且不说他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的等待，单说他今生就等了90年，而我由于私心，差一点就让他错失了得救的机缘呀。他渴望听真相的眼神一直留在我心里。
众生都在渴望得救。作者：云南大法弟子冯春。我老伴儿今年快90，我也近80了。我和老伴儿都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弟子。在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血雨腥风中，我们也曾经多次遭受邪恶绑架、劳教、判刑等迫害，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完全得益于大法，得益于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路上，我们牢记师尊教导，师父在红银三救人的是神中说，危难中人在求救，明白一面要生存。虽然一路走来很艰辛，遇到不愿接受真相的人，但也遇到很多迫切希望知道真相的人。一，农户大哥，我只有6元钱，只想为你们添补点路费。有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到一个村子里发真相资料，看到一位农户大哥正在喂猪，于是我过去向他问了声好，同时赠送了一叠神韵晚会光碟给他。他停下手中的活计，忙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双手接过我递给他的光盘，拿着光盘就进屋去了。当我们走出很远时，这位农户大哥追上了我们，手里拿着6元钱递过来给我说，你们大老远给我送光碟，我只有6元钱，远不够光碟的价钱，只想为你们添补点车费，一点心意请收下。我说，大哥，我们是学法轮功的，是力洪智师傅让我们免费送给你，救度你和你的家人的，你看后可传给亲朋好友看，让他们也得救，不能收你的钱。他千恩万谢，高兴地走了。在讲真相中，我们遇到过许多送钱送物明白真相的善良人。二，九瓶共产党终归有缘人。有一次，我们带了20多本真相小册子和2本九瓶共产党到乡下散发讲真相，很快小册子就发的剩下不多了，但是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接了一本九瓶共产党。到村口时还剩3本小册子和1本九瓶共产党，这时看到有3个人在地里干活，我就过去送给他们。有2个人不要，有1人说，我当过兵，我要，并且对那2人说，你俩也拿回家看看，这可是救命的。最后那2人也接过了小册子。我们刚要走，当过兵的又问，有没有九瓶共产党，我在朋友家里看过光碟，讲得可好了，我有几个战友没看过，我想拿去给他们看看。我说，有。我从包里拿出9瓶共产党，双手递给他，他赶忙双手来接，随后放进包里。我心生感激，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回到家又懊丧得很，怎么没有给他们做三退呢？三，姑娘让父亲等着要真相台历。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发台历，发到村委后往回走，这时一位60多岁的大叔站在路边问，你们发的本本能给我一本吗？于是我给了他一本真相台历，他一边看一边说，再给我一本吧，送给我姑娘。我说，我们带的台历有限，一家一本可以了。这时一个30多岁的女士走过来说，她是我爹，我是前边开商店的，你们早上发台历时我看见了，赶紧出来，你们走了。我寻思可能只发给老人的，于是回家把我爹叫来了，让他等着向你们要，我已经出嫁了，请也给我一本吧。我给了他一本，他高兴极了。我们就顺势给姑娘和她父亲讲真相，中共历次搞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不知天智， 现在又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天怒人怨，老天要灭中共。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发过毒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把命卖给中共了，在额头上都印下了兽印，人看不见，天看见。天灭中共时按印记收人，就跟着共产党遭殃了。我们退出党团队，天灭中共时我们就平安无事。神看人心，用真名、小名、化名都行。姑娘父亲用真名退出了党团，姑娘用化名李小妹退出了团队。四，再给我两本，我给儿子姑娘送去。有一次到一个村口，遇见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我们给了她一个护身符，她高兴地双手接过去，看了看问，有没有小册子？我又递给她一本小册子，她接过小册子又说，能不能再给我两本，我给儿子姑娘送去。我又给她一本天赐红符，一本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小册子，并且问她，你入过少先队吗？她说，我年轻时还是妇女队长，党团队都入过。我给他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真意，他很高兴地用真名做了三退。五，喜鹊屋顶叫，必有贵人到。一次，我们到一个乡下集市发真相台历，有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站在家门口向我们打招呼，二位早。我送给她一本真相台历，她高兴地接过去说，天刚亮，喜鹊就在我家房顶上叫。我心想，喜鹊房顶叫，必有贵人到，就到门口等。原来是你们二位呀。我趁势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爽快地用真名退了团队，还高兴地连说，谢谢谢谢，真是遇到贵人了。我说，要谢就谢谢法轮功师父。他就说，谢谢法轮功师父。六，我也要三退保命保平安。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广场讲真相，和一位中年男子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中年男子半信半疑，此时又来了三位男士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就跟他们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事情。三人都明白了，都用真名做了三退。先前那中年男子说，大姐，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共产党太坏了，我叫某某，你把我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我也要保命保平安。我老伴儿告诉他们，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四人齐声说，谢谢谢谢。七，我叫某某，请帮我把党团队退了吧。一天我们在公园里遇到一位中年男士，看着我们笑，我们就和他坐到一起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几个月前有人送了我一本真相小册子，里面提到三退保平安的事，正着急怎么退呢，今天正好遇到二老。我叫某某，是父母取的名，请帮我把党团队退了吧。八，三个小学生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跑走了。有一天我和老伴正在一个亭子里休息，来了一个小男孩，我问他，小朋友上几年级了？他说，上5年级。我又问他，是少先队员吗？他答说，是。我又问，你们老师可讲过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小孩说，老师是这样讲的。我又继续问，你知道什么是烈士吗？小孩说，不知道。我就说，烈士就是死人，死人的血染成的布条子戴在脖子上，能好吗？你不跟着倒霉吗？小男孩就问，那怎么办？我说，你心里不要这个红领巾，退出少先队就平安无事了，身体好，学习好。小男孩走了一会儿，他拉着两个男孩来了，说是他的同学，让我给他们俩也讲讲。明白后，三人都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三人高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跑走了。 1989，大学生明白真相后退了党。街边站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我走过去问他，你是中学生？他说，我上大二了。我又问，你是团员吗？他说，我入过团，入过党。我再问，你是本地人吗？他说，是山区农村的。我说，你父母供你上大学不容易。他说，我父母都不识字，一心挣钱供我上大学，吃了很多苦。我说，你父母是希望你有一个好前程，可你入党团队时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把命卖给共产党了，在额头上留下了镰刀斧头的印记，人看不见，可天看得见。现在中国共产党全面贪污腐败，历次运动杀死了8000万人，特别是1964镇压学生，现在又迫害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不治天治，天要灭共产党，天灭共产党时要按照印记收人。现在的新冠病毒就是共产党招来的祸，老天在收人，你要有个好歹，你父母的希望不就破灭了吗？他们冤不冤啊？而且共产党员在国外是个贬义词，你将来到国外留学，绿卡都不会给你办，就是在国内合资企业去应聘，人家一听你是党员就没下文了。他问，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你只要从心里退出党团队，就平安无事了，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前程，神看人心，用真名化名都行。他说，我叫某某，你帮我退了吧。临走时，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让他回去叫父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得幸福安康。他双手接过护身符，高兴地走了。10，小区保安退出了协党组织。疫情期间，小区换了新门卫，是个年轻小伙子，一见我和老伴儿就热情地说，爷爷奶奶慢慢走，注意安全。半个多月都是如此。我跟老伴儿说，是个有缘人，和他讲讲真相，做做三退。老伴儿说，等他一个人时再给他讲，那时他心里没有负担。一天，我们刚从外面回来，他又笑嘻嘻地向我们打招呼，爷爷奶奶回来啦。这时正好只有他一个人，我就对他说，你把我们当爷爷奶奶，我们也把你当孙子，希望你能平安幸福，有个美好的未来。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知道知道，我叫某某，奶奶就帮我退出入过的团队吧。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答道，是是是。以后见面更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11，教师，钱上写着三退保平安，你就帮我退了吧。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见一个病殃殃的妇女，过去问她，生病了吧？她点点头。我说，你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记不住。我给她一个护身符，一位男士接过去说，这可是救命的宝呀，回家我教你念。回头他对我笑笑，他是我媳妇儿，带他去看医生。我问他，你听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吗？他说，钱上写着，我姓夏，是教师，我入过党团队，就帮我退了吧。这时绿灯亮了，他拉着媳妇走了。12，一年后他终于做了三退。有一天我和老伴正在散步，后面有人说，又在宣传三退保平安的事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60多岁的男士，他笑嘻嘻地说，一年多前你们给我讲过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我半信半疑，说等考虑考虑。不久我的一条腿突然又疼又肿，到医院去看也检查不出个所以然，受我住院却越治越肿。医生说，如果继续恶化只有锯腿，否则命不保。我寻思，难道是入党团队招来的祸？赶快退了吧，让我遇见那两位老人，帮我退了吧，保命要紧。真神了，就这一念，发觉腿不那么疼了，低头一看，肿也在慢慢的消，第二天就消去了一半，3天就好了，第4天就出院了。 我一直在找你们，今天终于找到了。你们用艾师傅的名字帮我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吧。写到此，我感慨万千，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的精心安排，大法的圆融感召，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威德。师父在《弘银三传真言》中说，苍生都在等神救。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救人，那是自己的使命。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显神威故事四则，作者武汉大法弟子俊勇。我修炼大法23年，今年63岁，在修炼中的超常神迹说也说不完，先挑选四则印象最深的神奇事迹，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意在证实法，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科学都无法解释的超常现象。一、正念显神威。2001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和同修大姐到街边小区去粘贴真相粘贴。就在我们快贴完的时候，一个彪形大汉一把抓住同修大姐，大声吼道：终于抓到你了，走到派出所去一趟。我看到同修大姐被恶人抓住，就转身走到没人的地方，把剩下的真相粘贴放在安全处。我又回到同修大姐身边，看到恶人紧紧抓住同修大姐左手，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正念啊，这是师父在告诉弟子怎么做。我马上到没有灯光的地方，单手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让恶人手疼，手疼，手疼！立即放开同修大姐。我还在不停地发着正念，头脑中一个意念告诉我，大姐同修过来了。我赶紧转身，看到同修大姐走过来了。那一刻，我激动的眼泪直流，那种震撼无法用言语表达，太震撼了。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才刚刚学会发正念，正念就这么强大，这么有威力，发正念就几秒钟，邪恶就解体了。我和同修大姐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二、进经证实法。2002年正月14，我和两位同修小妹，化名小珍、小梅，乘上去北京的列车，于正月15元宵节清晨到达北京西站。吃过早点，我们把带来的真相粘贴贴到北京西站附近，然后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初春很冷，广场人不多，但邪毛魔纪念堂很多人在排队。我们发着正念在广场转了一圈，来到人多的地方，小珍说：我先打横幅。小珍打开用金片绣的真善人好的横幅，高高举起，真善人好四个字金光闪闪，他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他的声音直冲云霄，响彻天宇。这时从人群中冲出来两个便衣警察，把小珍连拉带拖地推到医委科警车上。我和小梅赶紧离开，来到另一处等待时机。这时从广场东南方向来了一队旅游团，我说机会来了。我们快步来到游客面前，打开黄底红字的法轮大法好横幅，高高举起，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说时迟那时快，我耳边立刻响起三声急促的走走走的声音。啊，走， 哦，原来在我背后站着一个人，说胆子真大，他就是便衣警察，师父在提醒我们有危险。我赶紧收起横幅，贴胸放在外套里。我们随着游客走出了天安门广场，一路上眼泪止不住的流，脸颊被寒风吹得像刀割般的疼，手都不敢去擦眼泪。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弟子做了该做的，恶人什么也不是。回想打开横幅的那一刻，我和同修小梅高声喊出法轮大法好的那一刻，仿佛所有的一切都静止了，只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飘在空中，飘在天际中。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响彻天安门广场，响彻天际，特别是小梅同修那年轻高亢的声音更是振奋人心。人群中有人喊，大姐好样的，加油，人群中传来掌声。20年过去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常常在我头脑中闪现，它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也定格在了参与之中。三，崴脚。2004年五月的一天，我做完真相资料，一看钟5点多了，我赶紧下楼买菜，没想到走到最后两步当作一步下，而且是左脚板向里侧翻，左脚脚边踏下去的。当时疼得两眼冒金花，疼得流眼泪。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没事的。我提起左脚往地上一跺，说谁也动不了我，谁也干扰不了我，谁也迫害不了我。我是大法弟子，主佛的弟子，任何形式的迫害我都不承认，都不要，都在我强大的正念之中解体。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我发着正念，跛着脚去买菜了。吃完晚饭，洗刷完毕，我赶紧上床休息，看明慧周刊交流文章。我想上卫生间，可是脚动不了，怎么也动不了，一动就痛得要命，丈夫要帮我上卫生间，可脚怎么也动不了。我说算了，忍着睡觉吧。第二天早上晨练，起床我直奔卫生间，咦，脚不疼了。练完5套功法，全身轻松。丈夫看我练功，说脚好了，不疼了。我说好了，不疼了。丈夫说伤筋动骨100天，你一夜就不疼了，好了，太神奇了，真是奇迹。四，胃疼戛然而止。2013年夏天，我骑着自行车带上10几封真相信，到另一地区游记，往回返已是中午。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火辣辣的，搭桥路面上远远看上去就像炉火一样，热浪直往上冒，热得受不了。我就在桥墩阴凉处休息，感觉头晕恶心想吐。我慢慢推着自行车前行，到下坡我骑上自行车，有微风吹来，感觉好多了。到家时我脸色可能很难看，儿子问妈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你自己到外面买午饭吃吧，我想睡觉，喝了点冰水就睡了。睡着后被疼醒了，胃疼恶心想吐，上卫生间吐也吐不出来，就这样疼得来来回回在床上打滚，直到丈夫下班回家。丈夫说你这是胃穿孔，要死人的，赶快上医院。在丈夫到家之前，就有一个意念打到我头脑中，意思和丈夫刚刚说的一样，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我什么也不怕，我也不听不要那个意念，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对丈夫说你自己做饭吃吧，疼痛还在加剧，我尽量忍着，不让家人为我担心。 忍不住我就上卫生间吐，吐得我浑身是汗，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胃疼又不止，丈夫要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我就求师父加持弟子，我说胃你要疼你疼你的，我睡我的觉。为了不影响丈夫休息，我心里说我就这样侧躺着睡下，不再改变姿势，发着正念就睡着了。一觉醒来晚上11点，我好像睡了很久，其实只睡了1小时，胃不疼了，全好了。7个小时胃疼戛然而止。弟子谢谢师父无处不在的一路呵护，弟子叩拜师尊。
大法弟子的善能解体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公检法部门充当了中共的帮凶，坏事做绝，尤其针对信仰群体的迫害更是惨绝人寰。大法与大法弟子经历了中共20几年的迫害，期间众多大法弟子被抓被打，被非法劳教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由于大法弟子长期生活在恐怖高压的氛围下，一部分大法弟子对邪党的工作人员心生怨恨，甚至于把这些邪党人员等同于邪恶的代名词，动不动就恶警恶人之类的叫着，甚至人为的把那些能得救的众生拒之千里。这些年邪恶对大法弟子的骚扰就一直没断过，邪恶界奥运两会全运溯江还有敲门清零等形式不断进行骚扰，一部分大法弟子就只把他们当成对修炼的干扰，没有把他当成救度公检法等邪党人员的好机会，当面对他们时言语犀利好勇斗狠，甚至恶语相向，这样就激起人的负面因素，最终导致大法弟子被抓甚至判刑等。我弟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大法弟子必须修善，只有纯善才能解体邪恶，以恶制恶只能加重旧势力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我记得前年邪党的清零行动中，当地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人大、党委书记一众人马想转化我，其中派出所所长、人大主席早已上恶人榜，其中人大主席某某先发言，用轻蔑的语气居高临下的态势讲清零最终达到的目的，想吓阻我配合他们。我当时就求师尊加持弟子解体操控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人大主席说话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发着正念，我明显感觉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很弱。待他说完，我微笑着对他说，首先我理解在座的各位，你们也是上知下派，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你们非常清楚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而且我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你们迫害大法弟子吧于心不忍，不干吧怕完不成上面交代的任务，这种纠结的心理我完全理解，但历史走过这一页时，你们恰恰会成为中共的替罪羊，上面是不担责的，下面的永远是替罪羊。我跟他们详细的讲了中共各次运动卸磨杀驴，然后这个人大主席洋洋得意的讲起了自己现在是正处级干部，我借机说那不是您祖辈积的福分自己的能力所为吗？他眼里泛起了亮光，明显感觉很高兴，借机我就给他们讲大法基本真相、自焚、活摘等真相。在我讲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打断我，甚至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到响声，出奇的静。我知道是师尊在加持我，整个清零完全演变成我个人的演讲。偶尔他们会有提问，我就给解答，邪恶的目的最终解体了。最后有的说你的口才真好，我明显感受到师尊的加持，你的气场跟别人就不一样。然后他们纷纷与我握手，有的跟我称兄道弟，说有啥事找他， 还有的说给我家补助，给我爱人找工作。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做生意，他们以为我没工作，我纷纷对他们表示感谢。通过这件事，让我再次感受到师父讲的，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的法的又一层内涵。
潜悟感受，作者白露。我不记得从50几岁开始，身体经常的突然就热上来。有人说那是更年期的反应，我知道不是。练功人怎么能出现更年期的反应呢？可是我迟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快60岁了，还常常的热。我很不喜欢热的感觉，大冬天的也会出汗。前几天我在练功的时候，突然一阵热就上来了，很热很热。我就对给我造成热的神说，别让我热。我就听到他说，不是我。我赶紧的说，对不起，冤枉你了。然后我就想，不是人家，那就是我自身的问题了，到底误在哪里了？前几天我读师父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又说，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我在看这一段法的时候，觉得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一下，但是还不太明了是什么。今天早上我练功又热上来了一阵，过后时间不长又冷上来了。这次冷跟以前的不同，皮肤都有点紧缩的感觉。我很奇怪，这冷啊热的是怎么回事啊？我突然想到了前几天我读到的师父关于感受的讲法。我悟到，原来我太执着于感受了，我总是不喜欢一些感受，对抗一些感受。那感受是人的东西，也就是人的观念，是我们修炼人要去的心。于是我心里说，什么热呀冷的，我不去感受你，那是人的东西，我不要那样的观念。这时冷和热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宁和祥和，继而似乎身体都不存在了，只有安静。我又想，除了冷热还有什么是人的感受啊？轻重、味觉、触觉、困倦、疲劳，这些都是关于身体的。另外还有心理的，比如痛苦、高兴、喜欢、讨厌等。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人的观念需要用神念来代替啊。接下来就是我去实现它的时候了。我想困了我很久的困顿该真的解决了吧。
改变观念，放下自我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莲。学习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后，感到时间的紧迫，修炼了20多年还拖泥带水的没有抓紧时间。从2000年搬到另一城市生活后，对环境有些陌生，但还能和同修联系上，我就想不能封闭自己，不能有安逸心懈怠，要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学法小组找到了，我每周能参加2次小组学法，和同修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就不孤独，有比学比修的坚定信念。在学法交流中， 能找出与同修的差距。如来到这个城市后，看到同修家有打印机，心想离得挺近的，就不用自己买打印机了，需要时让他做点就够我发的用的了。可是我和同修说了这个想法后，同修就直言不讳地说，怎么搬到大房子了，一个打印机还搁不下了，刀枪入库了。听同修一说，我真是汗颜，反思自己原来做的救度众生的项目，怎么能随意放弃呢？虽然原来的激光打印机没修好，不能用了，我可以买个新的。正好十一放假，我儿子儿媳回来，我就托他俩在另一城市买了打印机寄回来了。看到了打印机，我感到无比的亲切，迫不及待的就安装上了。我给他取了个名儿，叫今生有缘，和他沟通。你来到我家也是幸运的，你和大法有缘，能成为救人的法器，你能做大法的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有多大的福报呀！我要珍惜你，善待你，保护你，咱们合作愉快。这以后我就能随时随地做真相资料，给同修或自己出去发放。在这里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提醒，但在修炼的路上，自己总有懈怠不精进的时候，浪费了时间。自从搬到这个城市居住后，丈夫起来做早餐，我就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我每天早晨三点零几分起床，晨练到发正念后就觉得困，然后躺床上就睡懒觉，这一觉就睡到七点或七点多了。如果不睡觉，我都可以学一讲法，每每睡完了觉还很后悔，觉得浪费了时间。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它，你就是人。它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它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劳，会有困倦。你要讲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他，那么他就认为你就是人。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师父的讲法对我触动很大，我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也感受到了机缘的难得与时间的紧迫。修炼人必须要转变人念为正念、神念，彻底改变观念了，才能修好自己，提高上去。所以我从2月12日开始就控制自己不睡懒觉了。刚开始也很难，发完早晨6点正念就觉得困得不行，总想躺一会儿。我就被师父的法抑制住自己，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再想讲师父讲过的相由心生的法理，总想着师父说的话，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引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也就精神了，用强大的毅力控制自己，坚决不躺下。现在基本做到不睡懒觉了，利用这个时间学学法了。21年来，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在我修炼成长过程中的付出，走过的每一步都融着师尊的心血，师尊的慈悲伟大。在静下来打坐的时候，有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悔恨自己不争气，对不起师父的苦心救度。今后我一定多学法，多救人，做好三件事，突破自我，精进再精进，不负师恩。在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纪念日，写出自己的一点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相信是一种干扰，作者朱彤。从个人经验来看，学法的时候不抱任何观念来学，提高最快，无求而自得的状态最好。我见过好多大法的真实展现，第一次听师父广州讲法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大法轮带着无数的小法轮在转，帮自己净化身体。我感觉从其中的一个法轮来看，它是一个独立体，从好多个法轮一起看，它们是一个整体，每一个都是大法轮的一部分。最近在网络上碰到一位同修，他出来寻找帮助，他是老学员了，99年曾经去天安门证实法，被迫害过好几年，工作什么的都丢了，最近又学了转法轮。他说他不相信大法，让同修帮助他。我觉得这位兄弟太吃亏了，我们这一茬的在过去得法之前有过太多的干扰。我记得师父曾经讲过，师父过去一开班的时候，旁边肯定有邪恶同时开班破坏。过去很多学员都知道，我在中国办班的时候，只要我在那儿一开班，离我不到100米，保证还有一个假气功也在那里开班。邪恶不叫人得正法，说是所谓的考验人，看你进哪一个门，往往都是这样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就走过好多错路，得法前学过好几种邪法，其中有附体的功，很危险的。那时候没有办法，在寻找大法的路上遭了好多罪。但是大法走到今天，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大部分破坏和干扰的东西已经消失，已经有近亿弟子证实过大法。这位同修没有发现，不相信是一种干扰，损失太大了，所以写点心得体会出来交流。不当之处，咱们以法为师。一、消业的问题。观念其实是一种思想业力团，是一种物质存在。我感觉这种东西存在咱们没有修炼好的身体里面，越强大的对咱们干扰越大，按照观念做事就会加强它，越来越强，越来越容易操纵没有修炼好的部分。这其实就是业滚业的道理，咱们是修炼人，就是要消它，和它对抗就会消它。笔者也有没消干净的思想业，过一段时间就会跑出来干扰，特别讨厌。用修炼好的部分来观察，这些东西都是很肮脏的东西，像污染一样，但是没有修好的表面部分会被干扰，容易把握不住自己。如果你把你那不相信和疑问都当作自己的思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是你在常人中后天形成的观念，是你自己把它当作自己了，可是它却不是你。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瑞士法会讲法》。我认为不相信这种想法也是一种思想业，特别是咱们在大陆讲真相，中共制造了好多谣言，毒害人民，被中共毒害的群众太多了，群众的好些想法是被中共洗脑产生的，强加的。咱们讲真相的时候肯定会被影响，个人经验是别去感受他们，中共无论说什么一概不信，学会以法为师，用法来衡量，学会不动念，不管有任何干扰都不放弃学法，不放弃修炼，就可以立在不败之地。我记得师父教过，我讲了，修炼中思想活动都容易出问题，所以尽量不动念，不有所为。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里都是活的，有生命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休斯顿法会讲法》。所以我的经验是，讲真相要主动，个人修炼要无为，要学会不动念，是法练人，不是人练法。 个人感觉修炼第五套功法对去杂念帮助最大，入定的时候，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就会跑出来干扰，不动念就可以消它们。需要注意的是，咱们修炼主意识，所以应该记住师父教功时讲的话。进功修炼要求打坐时间很长，打坐时什么意念都没有，什么东西都不想。我们讲，你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你得明明白白的提高。我们这套进功怎么练？我们要求大家，你定得再深，也得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绝对不允许进入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我仔细回忆了修炼过程中碰到过的类似麻烦，不相信，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在过去没有得法之前，有一次去成都实习，看见过一幅对联，其中一句，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不狂愚者、不妄愚者、不虚愚者。我认为是佛留给人的话，所以我开始学转法轮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怀疑，真是如鱼得水的感觉，是融在大法中的感觉。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我感觉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让我入门以后不走弯路。入门没几天就半开悟了，看到过好多大法的真实体现。比较好玩的是有一段时间看见自己的天目，一只大眼睛，很纯净的黑白色，很天真，很善良。有一天晚上想偷懒，不想修炼，大眼睛和法轮集体反对，用思维传感反对。比较危险的一次是师父帮我开顶，头顶像炸开一样，这时候有魔干扰，他们演化特别邪恶，特别可怕的景象，身体有很痛苦的感受，就像马上要死一样。有一个声音在心中不停地念，我是不是修了邪法了？我当时不知道是魔破坏，有点困惑，出去玩了两天，痛苦了两天，被声音折磨了两天，回来以后学转法轮，所有干扰都消失了。还有一次是感觉修炼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感觉大法也不存在一样，学法练功就像没有练一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无论如何修炼都是白修，都是一场空。但是因为修炼对我来说是很开心很好玩的事，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不管有没有，我都要修炼一辈子。这种状态过一段时间就自动消失了。现在回头来看，这是一个消业的过程，应该只是某一层身体的感受。二，我认为最应该记住的话，我认为应该好好学学师父写的《论语》，特别是最后一句，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世人能够真正认识并记住这句话，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想象的福报。三，神的指点。过去修炼的时候，有一天胡思乱想，幻想将来要干啥，有神和我说话，他说普度众生要照法的要求做。讲真相的，这些年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好些人认为眼见为实，所以不相信神传文化，不相信因果报应，特别是在大陆的中国人被中共毒害严重，已经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其实我发现佛法可以在任何层次展现， 当然包括人的层次，人生活的环境也是佛法的展现。我最近发现，人在迷中看不到真相，是救人的最大麻烦。但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正反同出的，所以迷其实也是咱们最大的机会。无论过去做错过什么，无论过去有多大的罪业，只要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有得救的机会。
善恶有报，中共官场也逃不脱善恶报应的天理。作者唤醒。清代宋楚望编辑的《公门果报录》与清代熊勉安编辑的《宝善堂不费钱功德历》里记载了很多古代官场中善恶报应的故事。所以有一种说法，身在公门好修行，官员们下接民隐，上通官情，一举一动牵扯到无数百姓祸福安危。如果他们对百姓艰苦孤危之时扶持一分，胜他人方便十分；宽甲一次，胜他人方便十次，很容易积下大德，也容易造下大业。这是符合善恶有报的天理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会因为人间的时事变迁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个人或组织的意志而改变，更不会被貌似强大的谎言而改变。中共一直用党文化谎言否定神佛与天理，但它只是掩盖了天理，并没有改变天理。能欺骗了中国人一时，却欺骗不了中国人一世。中共篡政后很热衷于搞政治运动，很多官员在老百姓看来是莫名其妙的给打倒，昨天还是风光无限，今天已成阶下囚，不理解。在中共谎言灌输下，也认为是政治运动斗争中的需要，属于站队问题。比如刘少奇是中共官场中仅次于毛泽东的官员，在文革中被罗列了很多罪名，于1966年被批倒批臭，被红卫兵拳打脚踢，当众羞辱。1969年在开封的一间地下室被折磨致死，死后还是假名掩盖。可是把历史倒推回去，延安整风中表现最积极、整人最卖力且受益最大的人是他，刘少奇。而且他所做的坏事远远不止这些。康生也是靠整人爬上高位的。据海外媒体报道，晚年的康生在医院里出现大白天闹鬼的事，吓得他嗷嗷叫，身边的护士医生却看不见。在传统文化中看，那是被他通过阴谋诡计整死的冤魂索命，根本不是什么封建迷信，都是自欺欺人的邪说。如果按照传统文化观念来整理中共官场的那些事，同样展现的是因果报应规律，根本没有跑出善恶报应的天理，还在天理的制约中。其实从中共迫害法轮功起，善恶报应的天理已经很真实的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每个故事都是那么的鲜明生动，甚至凄惨悲伤。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主任杨春月跟随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在赤峰地区迫害致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了几百起冤案，上百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数百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拘留，他们的家庭被破坏，家庭成员受株连，遭受巨大经济损失。2014年3月，杨春月死于癌症。之前杨春月的儿子杨智慧，610办公室司机，于2005年8月车祸惨死。杨家父子先后遭恶报丧命。杨智慧死后，杨春月的妻子哭了一个多月，说：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明慧网报道，2021年大陆155名公安厅长局长遭恶报，其中明慧网曝光84人，中共媒体报道71人，其中8人的名字在明慧网曝光。这些参与迫害者所在的公安厅局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均被明慧网记录在案，其中130人被调查，19人死亡，其中被下属枪杀1人，溺亡1人，17人因病死亡。 癌症、白血病、心脏病、脑溢血、猝死，四人被判刑，一人殃及儿子死亡，一人受警告处分。恶报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广东省14人、辽宁省13人、山东省13人、河北省12人、山西省10人、黑龙江省9人、广西9人，有的被中共包装为任城辖市公安局长、二级英模、烈士、因公牺牲、时代楷模等。中共把迫害法轮功的罪人包装成英雄，是为了欺骗中国人继续迫害法轮功，继续作恶，彻底把自己以及家人推到毁灭的深渊里。作恶怎么可能得到神佛赐予的福报呢？在这场大善与大恶的较量中，衡量着人心的善与恶，一些明智的公检法人员在执行命令中往往会做出良知的选择。一名610主任说，我暗示他们法轮功学员领口供，走个程序把人放了。有警察说，碰到举报法轮功的就做个样子，出去转一圈就回来，或者把法轮功学员抓到车上，过了几条街就放了。一名法官说，我把法轮功的案子都弄成取保候审，他们呵护着善良，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平安的未来。某地一公安局副局长被中共政法委找去谈话，想把他升职为610主任，他拒绝了，认为这是和神佛斗的坏事，不能干。按中共的邪恶本性，不听中共话就不会有好果子吃。结果是，他不仅没有遭到排挤，反而事业顺，家庭和睦美满。支书是中共官场最低一级官员，做好做不好，同样受着天理制约。某镇一位村书记明白法轮功真相，看到法轮功修炼人处处为善，孝敬婆婆，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村里有事，这些练功人总是带头去做，在法轮功学员的带动下，整个村子的风气都变好了。乡政府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把他们都关起来，还罚款5000元。村书记趁政府人员走后，把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放回去了，退还了被罚的5000元人民币。当时村书记经营冷仓，屋里存满了土豆、蒜苔、芹菜等蔬菜，不管存什么菜都挣钱，做什么事都非常顺利。他家还耗资60-70万盖了2栋大楼，家里添了3男1女4个孙子，真是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大医学家孙思邈在《福寿论》中说，福者造善之基也，祸者造不善之基也。不管身处何地，行善积德才是福报之源，作恶造业一定会遭受恶报，是为祸之源。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地讲真相，善报与恶报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展现，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世人也越来越多，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受恶报的中共各级官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这场起源于武汉，已经遍及于全球的中共瘟疫，已经拉开了天灭中共的序幕。那些还在中共谎言中找出路，还在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们，面对法轮功真相，应该静下心来思考思考了，何去何从，尽在自己的善恶一念中。
人类的误区，作者悟真。一、进化论是有悖常理的谬论，不同物种之间无法繁衍后代，比如马和驴交配可生出骡子来，可是骡子无生殖能力，纯种马、纯种狗最值钱，生命力最强，它们的品质最好，杂交后就一代不如一代。植物之间可以杂交，可是杂交水稻不能做种子，无法产生更新品种，要培育纯种。这足以说明动植物不但不能进化，反而需要保持原始本质才能生存，就连马变种都不行。那么类人猿怎能变成人？反过来再说，这类人猿又是怎么变来的？按照进化论理论，应该是猴子变来的，那猴子现在还很多，也没看见变人的迹象，那猴子又是怎么来的呢？是什么动物变成了猴子？再说这些动植物大小比例也很适中， 人的体型过大或过小都不合适。过大，地球资源消耗过大，人体过小会产生更多生活生产上的困难。这些简单的事实足以说明进化论是一种假说，毫无根据。二，无神论站不住脚。我们生活的地球生机盎然，在目前天文水平所能探知的范围，是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大家知道，人类的生存环境很苛刻，地球距离太阳不能太远或太近，自转速度也要合适，白天和黑夜长短合适，地球转动的方向和角度也正合适。人和动物保持充足睡眠和休息，植物要保持足够光照，气温要大致保持在零下30度到30度之间，要有空气，空气中氧气和氮气的比例保持在一定比例，氧气太多会发生自燃，氧气太少人会缺氧，还要有臭氧层才能防止紫外线伤人，而且大气层的密度也要合适，还要保持在一定厚度，降雨刮风也不能过大或过小，光有这些条件还不行，还必须有适合耕种的土壤、植物和水。地球地势还要有高山、湖泊、河流和海洋，水流速度和流量不能过大或过小，否则会出现灾害。这些参数都恰到好处。大家知道，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造出一个适合老鼠生存的密闭环境，要费很大劲儿。植物的最初种子或胚芽从哪儿来的？类比其他星球，把一个空旷毫无生机的满是礁石的星球自然变成如此完美无缺的生机盎然的地球，如何做到？即使有星球周围有气体，其成分和密度也和地球差之千里，怎样把一个荒芜的星球变成有生机的星球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产生动物就更不可能了，再变成有智慧的人就更不可想象了。偶然间就同时出现这些条件，让数学家算一算概率是多少，我看趋近于零。别说偶然了，就是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做实验，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都做不到，得到初级生命蛋白质都做不到。现在人工合成蛋白质也是由植物做样本开始的，那连植物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人不是进化来的，是高级智慧生命有意造的，生存环境也不是偶然的，也是高级生命开创的。三，人类的文明史不是劳动人民通过劳动创造的。人需要织布穿衣，神就派一个黄道婆来告诉人怎么做。需要纸张就派一个蔡伦，需要治病就派一个华佗，再派一个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社会形势也要控制，需要统一六国就派一个秦始皇，需要出现三国局面就派诸葛亮、刘备、曹操、孙权等。这些人生来就会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学来的。人觉得高人需要有个名师，其实那个名师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是起到起悟引导作用的。同一个师傅教出的学生还不一样，中国古代那些名人典故也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是为了丰富人的文化。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